咱们书接前文，咱们这段书啊有小题目，叫什么呢？郑庄公决策退提兵，石大夫设计除贼子。说这阵儿，这个周瑜啊听着这石厚的，石厚呢还给他出主意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再派两个使者去联合这个陈国跟蔡国，如果联系成了呢，咱们五国一起攻打这个郑国，一定啊能打得赢。周瑜一听啊有些个顾虑，这个陈蔡两国它是个小国啊，这还好说些个，那宋国跟鲁国怕不一定肯来帮咱们。石厚一听啊，嗨，你怎么糊涂啊，那就得利用他们本国的矛盾呢。这小子坏主意还挺多，他知道事情呢也多，就对这个周瑜啊讲了宋国跟这个鲁国的情况。我跟您说啊，您先听我说，咱们呢先说这个宋国。想当初宋穆公是继承了他哥哥的位子当了国君的，他死的时候呢没把君位让给他儿子继承，却传给了他哥哥的儿子，他哥哥的儿子叫羽仪，他自己的儿子叫冯，公子冯呢没能继承这个君位，很是不满呢，一生气啊跑到郑国去了，郑伯呢收留他了。羽仪一直担心公子冯回来抢他的这个君位啊，对这个郑伯呢就产生了怨恨之心呢。今天咱们约会宋军羽仪一起去打这个郑国，与他有好处，他能不去吗？周瑜一听点了点头，那宋国兴许是为了去捉公子冯，可以派兵跟咱们一起去，这个鲁国他无缘无故的人能帮咱们，嗨，您听我说呀，这个鲁国呀咱们也有办法让他出兵，现在是这个公子辉呀掌握着鲁国的大权，公子辉呀他独断专行，从来呀就没把这个鲁侯啊放在眼里，他这个人呢要有个毛病，贪图小便宜，咱们多给他一些个财物，他业主能出兵啊帮咱们。周瑜听了石厚一番话很是高兴，于是派了三个使者分别到鲁国、陈国、蔡国，唯有去这个宋国的使臣一时啊没找到这个合适的人选。他这阵又问石厚，你说该派谁去这个宋国合适呢？石厚啊翻了翻眼想了想，这个宁毅这个人很有口才，比这说书的王传林呢能说，让他呀去见这个宋国君，说之以利害，宋国呀会出兵。经过这四名的使者分头的努力，说服了宋国、鲁国、陈国、蔡国，于这个公元前719年，也就是周桓王元年，五国呀联合起来攻打这个郑国啊，联合国出动了，魏国啊由这个石厚为先锋，周瑜呢自己引兵在后面接应，五国的兵加在一起一共有战车1300多辆，浩浩荡荡向郑国出发。郑庄公听说魏国纠集了宋、鲁、陈、蔡这个兵啊来攻打，于是呢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的退敌。大臣们呢有的主张啊抵抗，有的主张啊讲和，各说各的理。总的说来呢，武将多数的呢主张这个抵抗，文臣呢多数的呢主张啊纳贿请和，有许多人呢表现出啊极为惊恐的样子。庄公啊听了各方面的这个意见，综合起来不慌不忙地说，要制定对付敌人的这个策略，首先呢要全面掌握敌人的情况，魏国周瑜刚刚夺了这个君位，他不得这个民心呢，他攻打我们郑国没什么理由，只好把多年以前的这个旧怨拿出来啊当这个借口，他本国的人们 也不会为他卖力气。周瑜攻打郑国的目的是以借此啊树立这个威望，以压服众人。鲁国公子辉贪图魏国的贿赂，他攻打郑国呢并非出于鲁国国君的本心。陈蔡两国跟咱们素来没仇没冤的，他们也没有存心跟咱们打仗的意思。只有这个宋国因为公子冯在咱们这里啊避难，宋国的国君呢有些个记恨，他们出兵啊助这个魏国，实际上也是为了公子冯。咱们可以把公子冯啊送到这个长葛，这个长葛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长葛县。这个宋军得知他必然的兵引啊去这个长葛，这就分散了他们的兵力。由此看来，敌军呢虽然说比较啊众多，但是并不可怕。仲弓的一番话消除了大伙的这个顾虑，建立了战胜啊敌人的这个信心。文臣武将一起啊蹭了庄公，您是料事英明。庄公一看文臣武将认识啊统一了一致了，于是分兵点将前去迎敌。他只让这个子峰啊率领着500人马出这个东门，单去魏国的营寨进行讨战，并且让他打几个回合之后就要败阵逃走，其他将领各自把守好了这个营垒，不要出战。众将官一听有些个不解呀，庄公就说了，周瑜此一番出来打仗主要的是想得到一个打胜仗的名声，咱们呢让他胜一阵，他达到目的也就退兵了，因为他自己国内麻烦的事情很多，自顾不暇，实际上他没有心思出来打仗，咱们呢就给他个台阶，让他再赶快啊撤兵回去就完了。说真心话，咱们也不愿意在这些个没有意义上的战争上啊耗费这个人力财力。大臣们一听啊都很佩服，哎呀主公您料事如神，英明果断，这样既不用啊耗费兵力，老百姓又免于受战争之苦。大家伙一致拥护庄公的这个决策。庄公又让侠叔营率领着一队人马护送着宋国的公子冯呢去这个长葛，并且故意的让这个宋国的军队知道这个消息。宋军一听公子冯逃到长葛，果然一兵啊奔了长葛。宋鲁陈蔡这四国的兵，宋国的兵呢最多，宋国一转移，其他三国驻卫的军队也就有了撤军的这个想法。又听说郑国公子吕带领人马出城单向这个魏国讨战，鲁陈蔡的军队就紧闭这个营垒，登上高处观看这两军呢进行作战。但只见魏的先锋时候引兵与这个郑国的公子吕交锋，车来车往，刀来剑往，打了不到十个回合，公子吕就领兵啊败退下去了。时候引兵随后追赶，赶到城下，城门里又出来一队人马把公子吕啊接回到了城中。时候率领着卫兵打胜了一阵，于是下令班师回国。这阵周瑜就说了，现在我军士气正旺，原该啊乘胜进兵才是，怎么刚胜了一阵就要班师？时候一听，哎，郑国本来就很强，咱们胜了一阵也算露了脸面了，咱们来攻打这个郑国本来不打算夺他们的城池，只是想显示一下咱们的威风，你看现在目的达到了也就行了呗。你刚刚继位，国内还不安定，咱们如果说长时间在外面，恐怕国内发生变乱，你这那可就不好办了，对不对？周瑜一听一拍大腿，啊对啊对，你说的嘿对的，哎呀，要不是你提醒啊，我把这个给忘了。这过了一会儿啊，鲁陈蔡三国带兵的将领也都来见这个周瑜，一方面来说向他祝贺胜利，一方面也请求班师。这么着，他们从来到去啊在这里只有五天的时间，各自领兵啊撤回本国了。周瑜率领着人马回到本国，一看人们明里暗里都在议论，有的骂他呀 篡夺这个君位，有的怨恨他无缘无故的发动战争，劳民呢伤财，使老百姓不得安生。周瑜啊感觉到十分难办，于是就把石厚找来商议。他就问这个石厚，你看见了吗？现在大家伙都不服，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？这主意可是你出的。石厚想了想，这玩意儿没别的办法，只好请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出来啊辅佐您。只有这样的大臣出来主持这个朝廷大事，朝廷的局面才算稳定。周瑜这阵一问，当下该请谁呀？石厚啊扳着手指头数了半天，数了半天也没有，脱了鞋呀，扒了袜子，拿脚豆数，也没想出啊合适的人选。最后只好说，我爹从前做过上卿，在朝廷啊威信极高，国内人们一提起我爹的名字，没有不敬佩的。如果来说能把他老人家请出来，人心啊就会安定，您的君位也能做得牢固。周瑜一听啊觉得是个好主意，就催着这个石厚，那你赶快去请吧，那是你爹呀。石厚啊犹豫了一阵儿，怕是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他你知道我爹他不喜欢我，那次因为我跟你在一起胡闹，他不仅抽了我一顿鞭子，还把我锁在一间屋子里，我是偷着跑出来的。从那之后我就没敢回去，这次我请他去，怕是求不动。周瑜一听，这玩意儿也不一定啊，现在情况变了，我是国君，他是大夫，咱们备好的礼物郑重的去请他，我想他不会再记恨那些个旧事儿吧。俩人呢商量好了，时候啊赶忙的备好了礼物去请。这个石阙呢推脱自己年纪老了，身体啊又不好，不肯出来。时候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这个周瑜一说，周瑜就问石厚，你爹既然不肯出来，就不必勉强让他出来了，你看这么着，是不是我亲自来一趟，请他老人家在家中给咱们出个主意。石厚一听，你去怕这玩意儿不合适，还是让我再去一趟，这次我已奉了国君的命令去，请他呀出一些个治国安邦之策，看看他老人家这态度怎么样。行啊，你赶紧去吧。石厚啊见了他的父亲，转达了新君对他老人家的口目之意，然后呢向他老人家问计，爹呀，怎么才能使人民心服，国家安定呢？石阙这阵闭着眼睛也不看他儿子一眼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诸侯继位应该禀告周天子，能得到周王的承认跟赏赐，地位就会稳固，你让新君呢去朝见周王吧。石厚一听，爹，新君现在贸然去朝见周王，周王如果不肯接见，那这玩意儿更不好办了，是不是得找个合适的人从中给搭个桥，这搭桥的人您说该请谁呀？这个石阙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要请人呢说情的话，请陈侯就行，周王很信任陈侯，魏国与陈国本来是友好的，前些日子听说你们还向陈国借过兵，你们啊去求他，他呢会答应，有他给你们求情，你们去见周王也没什么困难了。时候回来把这些个话转告给了周瑜，周瑜一听十分的欢喜，备了礼物跟这个时候一起到陈国去请这个陈侯。这个石阙跟陈国的大夫子真呢交情啊甚厚，陈国的事务多由这个子真的安排，这个石阙就写了封信，派了个可靠的人呢给子真呢送去了，让子真呢呈给这个陈侯，请求他们帮着除掉这两个乱臣贼子。这个信的大意是什么呢？外臣石阙写信向陈侯致意，我们魏国不幸出了内乱，周瑜杀害了我们的国君，夺了君位，这些都是我儿子石厚帮着他干的，不杀掉这两个恶人乱臣贼子，都要学他们的样子，以后社会就更不得安宁，我老了没有力量整治他们，请你们一定帮忙把他们逮捕起来，按照规定治他们的罪， 这是为民除害的大事，敬请千万不要推辞。陈侯读了石阙的信，就和这个大夫子珍呢商量，做好了这个准备，帮着魏国石阙捉拿这两个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。单说这一天，周瑜啊跟这个石厚俩人呢糊里糊涂的兴高采烈的到了陈国，他们可不知道这是石阙的计谋。俩人一前一后，呵，昂着头挺着胸啊，得意洋洋的走了进去。陈侯让这个公子陀呀出来迎接，然后把他们送到馆驿安息，又告诉他们明天我们主公在太庙里接见。周瑜一听啊十分的高兴，这个陈国的太庙布置整齐啊严肃，太庙的门前呢竖着一块牌子，牌子上写着两行醒目的大字：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之人不准进入太庙。简短截说，第二天周瑜跟石厚前往陈国的太庙等候啊陈侯的接见。到了太庙门前一看，竖着牌子写着两行大字，周瑜啊走上前念了一遍，他心里有些犯嘀咕，他向这个旁边的石厚小声的问：哎，这什么意思？石厚心中也有些不安，他问这个陈国的大夫子珍：我你为什么这是怎么在太庙门前立这么个牌子？子珍呢微然一笑：这是我们先君的遗训，人人呢应该啊牢记在心中。石厚一听啊，哦，这才稍微的放下心。子珍呢让这个周瑜跟这个石厚在太庙门前站好，等待啊举行啊接见礼。他们在这个客位上站好了，陈侯啊还没有到，说这阵子珍呢却站在高处宣布，奉周天子命令立即擒拿为非作歹不忠不孝的周瑜石厚二人，其他一概赦免。话音未落，两旁啊预先埋伏好的武士一拥而上，先将这个周瑜擒下，石厚急忙拔出佩剑进行厮杀，因为一时的慌乱，这个剑又没拔出这个剑鞘，只好用这个双手格斗。他赤手空拳打躺下几个人，但是终于啊因为抵挡不住一拥而上的这个军兵，挣扎了好一阵被众武士啊擒住了。说这阵子珍呢又宣读了魏老大夫石阙的这个来信，跟随啊周瑜来的士兵这才明白周瑜石厚被擒都是出于石阙的计谋啊。到这阵石厚啊跳着脚的骂呀：哎呀，合着我爹把我给送死了，这个老梆子。陈侯啊根据石阙的这个要求，要立即杀掉石厚跟这个周瑜，群臣这阵建议石厚是石阙的独生子，不如把他们送回这个魏国，让这个石阙自己处理，免得他以后啊回头他后悔。陈侯觉得这话很对，毕竟父子情深呢，您别看这阵他气愤，回头你把他儿子杀了，他又反悔怎么办？于是把他们两个人分别的监禁，派人押回这个魏国。石阙自从告老之后，在自己家中不曾出门啊。但说这一天听说陈国使臣到了魏国，请他到这个朝中相见。石阙到了朝中，一看百官啊早已到齐了，大家伙把陈侯的信拿给他看。石阙看罢，知道这个周瑜跟石厚已经啊被监禁了。这个事情啊本来由这个有司啊按律定罪处斩啊就完了，用不着啊把他找来。他看过信之后没说话，大家伙对他说这两个人如何的处置，听凭石老大夫发落。石阙啊看了看大家伙，这两个人罪大恶极，按律应斩首，不能宽恕啊。大伙一看老头子哈口气坚决，但是考虑到他已经年老了，就这么一个独生子还想照顾他，于是找理由啊替他儿子开脱。乱臣贼子人人痛恨，按律应该斩首，但是也应该分清轻重祖从吧。周瑜是主犯，罪大恶极，不能赦免， 至于事后他是从犯，可以考虑从轻发落。石缺一听大家伙的话，也知道这是大家伙啊在安慰跟照顾他，他对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很是感激。可是他一想，我石缺怎么应该因私废了功呢？他严肃地说道，周玉干的坏事都是我这个逆亲背里的儿子帮着干的，这就是狼狈。大家伙这意思我明白，是想啊格外的照顾我，此一番好意啊我很感激了。可是我感觉到惭愧啊，我没有啊能够教育好自己的儿子疼爱子女的心情啊。当然我知道人人都有，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，可疼爱子女不能妨害公理。一个人如果只顾个人的私情而损害了公理，那还算什么人呢？说这阵石阙这个心里着实的难过，脸上的表情啊也很的阴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坚决的说道，你们不肯杀他，只好由老夫自己杀死这个祸国殃民的贼子。